特许金融街
China Charter Chat。
各位特许金融街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白雪石对话黄章凯，追寻良智。本期节目我们诚意邀请到追寻良智一书作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黄章凯教授， CFA 北京协会资深会员白雪石先生。他们将从追寻良智的写作发轫展开宏观经济深度对话，有请两位嘉宾。
黄老师，我们今天啊，这个非常荣幸啊，邀请到您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录制
啊。学士好。
你好，你好，黄老师。我们知道您是这个清华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司金融的教授，那么呢，您在这个教学和科研之余呢，您对历史尤其是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和经济的逻辑也是非常关注的。那么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一本书《追寻良智：中国与世界的三千年》，想请你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写作这本书的一些最初的一些想法和希望这个为社会传递的一些您所想表达的意愿。
谢谢雪石。就像您刚才所说，我其实是一个金融学教授，我主要的研究是公司金融，我的博士论文也是一个跟公司金融有关的一个题目。那我为什么后来逐渐对历史发生很大的兴趣呢？因为我回国以后开始做中国资本市场、中国经济的研究。那这很自然的，可能很多像我这样从海外回来的年轻，我现在不年轻了，当时的年轻的中国的博士回国以后可能都有这个情节。希望做一些中国的经济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国公司金融研究。那么我当然做着做着，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市场、中国的金融跟西方、美国有很大的差别。那这个差别当然是很多基于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制度环境。但是当我再继续往下深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制度的差别，其实有很深刻的历史的背景，有历史的渊源。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对制度史、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因此我在做金融研究的同时，我也同时涉猎了很多现代经济学对于人类历史、人类社会、政治变迁、制度变迁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正好有一个机会，大家知道我这本书《追寻良智：中国与世界的三千年》，其实脱胎于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给本科生开的一门课。当时有一门课叫清华经管本科生的通识课，叫中国与世界冒号历史视角。当时我们是请了世界非常著名网红历史学家，一个英国人叫尼尔·弗格森。那么他的很多著作也是在中国翻译出版。他可能不是最有影响力的学院派的那个历史学家，但是他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包括他以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美合作嘛，叫 Chi America， 就是中美国，也是他提出来的。那么他在经管看的这门课也是非常热门的。当然后来很遗憾，20年的时候碰到疫情，那他就没法来。没法来呢，后来呢他由于各种原因呢也没法在清华开这门课。那么我们就需要请个老师把这门课继续开下去。那学院呢自然而然就问我能不能开这门课，那我就把这门课接下来了。那接下来以后呢，我的那个教学大纲跟弗格森呢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他是历史学家，所以呢这其实是一门历史的，包括当代历史啊，就是大国博弈啊，这么一门怎么说呢，偏纯文科的一门课。那我是经济学家。因为你看，那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就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那么对其他学科涉猎的传统，其他学科涉猎的话题经济学也有很多的参与，也有非常积极的参与。那么经济学者也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工具研究诸如人类社会的起源、国家的起源、政府的构成演变这样传统的比较大的历史学家关心的话题，那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我这门课基本上就脱胎于 过去二三十年，现代的经济学、现代的社会科学用这个规范的比较偏经济学，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经济学的方法，因为很多方法是所有的学科都通用的，用这些比较现代的方法对我们熟知的很多内容做一些梳理和分析。那么我开了有这么一个开设大纲的一个想法。那么但同时我在开课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为什么要在清华大学开这门课，为什么要在经济管理学院给本科生开这门课。这门课我其实可以把它开得非常的学术。就是啊，学生阅读各种各样的论文啊，做案例报，就小组讨论啊，等等等等。因为毕竟我们看了这本书，可以看到后面的参考文献里面很多是可能最近二十年的一些书啊，就是前沿的权威期刊上的论文啊，等等等等。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清华的同学，你平时学的已经够学术的了，其实也许你再多一个学术，对你来说帮助不是特别大。当然，也许你原来我们很多同学对这方面就比较感兴趣。只是作为你在学术智力上的一个挑战，或者满足你这方面的好奇心，又是变成一个纯学术的东西，
嗯，
就是像为学术而学术。我觉得对清华同学，可能我们不是最迫切的需要这样的学问。我今年已经我是1975年出生的，下半年就满49周岁了，
嗯，
所以我在想，我面对课堂上的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年轻人可能在中国的比较好的大学里面，再过20年、30年，他们中间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比他们的其他的同龄人有更大的概率走向我们国家的领导岗位。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他们如果能够更好的领导我们的国家，那我到时候是垂垂老矣，我岂不是可以安度晚年了？这比我现在教给他们一些纯学术的论文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一个很精巧的方法，一个很严谨的计量，可能更加有意义。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通识课，我不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通识课。我们中国古代有个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对于人力资本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这是我们国家比较独特的一个特点，尤其是我们的精英，我们是强调对精英阶层、对帝王的培养。我们在书里面前期有一章提到在宋朝的时候我们的学者发展出一个学问叫帝王之学。那个帝王之学呢不是厚黑学，不是讲阴谋诡计，不是讲你怎样搞权谋把手下人搞得服服帖帖的。甚至也不是讲具体的政策，比如说套一个现代的框架来说，类似于我们怎样搞财政啊，怎样搞货币啊，怎样搞军事啊，这些都不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古人讲帝王之学，他的视角非常非常宏大，非常宏大。我们希望培养就是领导者一个优秀的品格，教育他爱人民，然后这是他的最核心的一个基础。今天我在想坐在我课堂里的年轻人，或者也许读这本书的某个年轻人，过去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就是今天的零零后，肯定有相当一批，或者九零后、九五后，要走上领导岗位，他们能不能更好的贡献给我们的国家？你在金字塔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达成良治，为我们这14亿人，或者我们更宽广的视野，为70-80亿人贡献一个更好的世界？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在这个目标上稍微往前推进一点。那么这是我的写这本书的初衷，或者设计这门课的初衷。但是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这个目标或者这本书的功能可能又发生了一点点改变。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写着写着我就想，这个历史究竟告诉我们什么？那么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至少在过去几百年，历史不再是个简单的重复。经济学看历史，其实跟经济学家看企业、看其他组织一样，这个组织在动态的进化。那这个组织能不能变得越来越好？我写完这本书，我把这个整个思想串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积极的结论。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那我这个相信不是基于我的 愿望，
嗯，
而是基于我们经济学的一个视角。我希望把这个信息传达给看书看这本书的人，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世界，
嗯，
是会越来越好的。那跟几百年前啊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不是简单的一个王朝的更替。
嗯，
曾经有个经济史学家说啊，大概1700年以前是没有历史的。为什么1700年前没有历史？因为过去几千年人类的生活水平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重复。
对。
那你是也许不打仗了，老皇帝稍微好一点，你大概勉强能够糊口。
嗯。
稍微风吹草动，那你这个生活就遭到很大的影响。那么不光在中国啊，在汉朝，在罗马，在中国，在西方，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在生存线上、温饱线上挣扎，
嗯，
那么1700年以后，人类生活水平进入一个指数型的增长，那么中国比这个进入这个指数型的生活水平增长，比啊西方这些先驱要晚了几百年，但是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看，政治学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 reaching Denmark， 到达丹麦，意思就是说我们到达一个比较好的治理。我可能就政治学家一般认为啊，丹麦这个国家还不错，就可能贫富差距啊，这个腐败啊，什么都控制的比较好，
嗯，
然后啊，算是一个良知的某种意义上的典范吧。
嗯，
那但是我们看几百年以前，欧洲这些国家，它谈不上是良知。那经过几百年以后，他们迅速的向前进化。这个是过去几千年人类历史不曾出现过的现象。
嗯，
那么我们中国无非是比西方晚了几百年，那我相信我们开始这个速度以后，我们也许这个加速度会比西方更快，所以我也很有信心，我觉得中国也是在这样的道路上往前进。当然这个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不会是直线前进，不会，但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遇到一些我看到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发生的事情，但我想这个其实很正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我们生活的经验，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往下看，也就是一个历史视角，我们大概能够更清楚的看到历史的走向。就好像我们清华，我现在也做本科生班主任。就我们比较担心清华，有些同学我们大一进来的时候就反复的啊提前打预防针啊，你们就是从小到大都是班上第一名，现在进了清华，你这班上肯定有个最后一名啊，
嗯，
那你要是最后一名怎么办？你是不是完全就受不了了？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代人很多人的心情就像这个刚刚进清华的啊这个同学，
对，
突然就受不了了，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有可能躺平或者自暴自弃什么的，
嗯，
这是我们班主任。就是我们学生工作小组反复强调希望我们帮助他们解决的这个心理问题。那我现在发现我们整个一代人都有这个叫 emo， 因为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
嗯，
但其实就你读历史你还是比较安慰的呀。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但是我们之前只是就处于一种朴素的宗教般的感情，觉得你这个最后比如说，啊，好人有好报，或者是坏人有恶人有恶报，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在过去三四百年，人类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以后，
嗯，
其实这种在加速，
历史也有一种因果论在里面，
有因果论。那，
嗯，
历史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我发现有很强的因果论证，
嗯，
很强，因为你做的行为是有后果的，有经济后果，
嗯，
所以你就反馈，
嗯，
你要知道我的本业是公司金融，
嗯，
公司治理，
对，
你雪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本科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专门上过公司治理课，
嗯。
你知道我们一般认为最强有力的公司治理工具是什么？你要知道我们有董事会，
嗯，
啊，有这个媒体，
嗯，
有证监会，
嗯，
有投资机构，
对，
帮助这个机构啊，帮助这个公司干正事，对不对？
嗯，
那最强有力的公司治理工具是什么？经济学家统一公认的叫市场竞争，
嗯，啊，竞争，
市场竞争，
嗯，
市场竞争。那过去几千年大航海时代之前，是没有什么市场竞争的，
嗯，
那我关起门来做皇帝，
嗯，
当然了，我如果啊，我个人品德比较好，我是一个好皇帝，高素质，那我给这个我统治的这个人民提供一个好的治理， 就像一个有一个自觉性非常强的董事长给这个股民他的公司提供一个好的治理一样，我不需要你别的人来督促我，我也很努力的把活干好，对不对？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你做不到这一点啊，在没有外界督促的情况下，那这个是挺难的，这个挺难。但是问题是我们看今天大部分企业家其实都挺勤奋，他们为什么不躺平啊？简单很简单，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所以经济学里面一条大家比较公认的是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理的工具，但是市场竞争是最强有力的，市场纪律吧是最强有力的治理工具。所以你有很强烈的动力去把这个干好。那1492年以后大航海时代来临，人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那出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就是以前很少出现的状况，大家在开始各个国家在一起竞争，凡是不能提供良好治理的国家最后都完蛋。那最终生存下来了就是 Reaching Denmark。 我们突然发现欧洲这些几百年前其实也是野蛮落后无知的，突然就变成了怎么说，坏人突然就变成好人了，原来其实可能也是强盗啊什么的，不是什么特别高尚的统治者，逐渐逐渐就变成好人了，对吗？好，那么我们可能接着问，我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一章，古时候春秋战国也有竞争啊，最后出来一个最残暴的，
对，
对不对？那这个现象在现代越来越难出现了，这个逻辑就非常简单。我在书里有一章也是引用经济学的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进入近代以后，你要获胜，就是不再靠蛮力、冷兵器堆积，对不对？那你要靠热兵器，要靠武器，对吧？这些都要花钱。你在古时候，你更富裕的国家不见得就一定能打胜仗。在现代社会，你要没钱你就干不好。那你怎样才能有钱呢？那你就得发展经济，那你就得这个提供一个良好的治理。你也可以胡来，你胡来你就收不到税，你都收不到税，经济发展不起来收不到税，那你就被时代淘汰。你要知道我们清这个满清它的税率是非常低的，他收不到税嘛，对吧？老百姓没把满清看成自己人，对吧？所以不愿意给他交税，他对征税这件事情心里也发虚。所以这是我们看就是近代史上的一些变迁，逐渐逐渐的，我们拿欧洲做镜子的话，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么这本书其实我想，如果你是有经济学背景或者经济感兴趣的话，一定会非常喜欢。但是虽然是本历史书，这里面是大量的这个经济学的思维。我们经济学讲一些基本的假设，比如人是理性人，对吧？为了最大化的利益而行动，对吧？那么讲组织里面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这个代理成本问题，那都是我们分析组织的时候经常用的。你同样一套分析的工具和视角可以用在分析国家、政府、社会上，你会发现其实它的表现跟我们经济学最习惯分析的组织也是企业具有高度的相似相近的地方。那么我刚才回到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会越来越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发展就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的利益不一致，这经济学里叫代理成本，对不对？老百姓的利益跟人民的利益不一致，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两者的利益就越来越一致了，越来越，因为正是这种相同现代市场经济下这种越来越趋于一致的这个利益，会迫使我们这个超级庞大的组织会的治理会越来越好，也就是最上面和最下面利益趋于一致，要是不一致它会被时代淘汰。
黄老师，刚才你谈到就是这个中国或者说世界在这个17世纪以前啊，就是整个的这个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处于一个马尔萨斯的循环之后。那么就是在17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我们看到了就是有现代增长理论可以很好的去解释工业革命之后发生的这个故事。但是呢 现代增长理论它却不能很好的去解释马尔萨斯这一段历史。那么这两段历史必须用不同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其实现在也是相当于是我们宏观经济学上研究的一个圣杯就是如何对经济学的增长进行一个统一。那么您肯定也知道，就是有这个 Auditor Geller 的统一增长理论，被称为最有希望获得
对
沃尔贝经济学理论。我就想，您在研究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您对这两段增长的理论的统一方面，您有何见解？是不是说公司治理或者说治理的机制是一种很好的解释？
Geller 这个理论是包罗万象，但我们这本书呢，因为我其实个人并不专门做经济长期经济增长，这个专门的研究，某种意义上我自吹自擂一下，这本书就像宋儒的那个帝王之学，他没有讲你怎样才能获得经济增长具体的政策，完全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经济政策。所以我们就从人心的角度来看，这个我们怎么控制统治者的心，他是怎样
和老百姓利益如何一致，
他是我没有明讲，但读完以后你会发现，是各种力量促使他越变越好。有一个苏格兰的经济学家叫 James Stewart， 他应该是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就是他发明的。他就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说书里他说 "The modern economy is the best straddle ever invented against the folly of despotism."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对这个都有非常深刻的认知，所以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教授，就我刚才讲为什么我写着写着就发现这本书其实不光是要写给清华的同学或者年轻的朋友看，我希望像我这样的同龄人，改革开放的经历者，你也可以来看看这个书，让你就是变得更加有信心。
一个最重要的传达链条就是通过财政通过财政的方式，这个有一点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看到的一个企业它也是通过它的财务报表，首先这种单一纵向性反映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随着大家对这个公司行为的了解的这个深化，也看到公司有很多行为它是具有外部性的，所以现在我们提出来有 ESG 啊这种概念，希望把它成本内部化。其实国家行为也面临这个问题，国家它很多的行为它其实是不需要对它的这种行为进行这个立即获得一个反馈，国家之间可能最终是通过军事实力说话，还是通过强权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了，一个好的一个国际治理，就像您讲的，那可能是拼的是这种软实力是一些事情商量着办。但是我们最近在20年30年的观察，看到国际社会里面越来越多的方式是通过强权政治而不是通过理想主义在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全球的趋势的这种改变，包括民粹主义的这种崛起，它会不会对您刚才提到的这种良好的公司治理这种反馈机制形成一种挑战呢？
好，谢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就像你说，可能过去不一定是20年嘛，就是有段时间我们看到至少在国际上，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年轻时候小平同志嘱咐我们的一样，就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还是有一些不讲理的，或者用暴力的、用蛮横的方式来解决的。我想人变得文明可能不能一蹴而就。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短期当然有回潮。当然有回潮。但长期来看可能最近十年吧，有很多学者发现长期来看人类社会的暴力在减少。我们的社会其实是在变得越来越好。在古代社会很多情况下我们诉诸于暴力，理性的诉诸于暴力，因为暴力是获利的最佳方式。但是在现代全球化的经济上，一个很常见的观点，我也是深信这种观点，由于我们有更好的方式不需要诉诸暴力了。说那么我们通过不断的交易，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和平相处，或者我们做生意，我们互通有无，我们的获利更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家庭内部、社会、国与国之间，如果我们看过去几百年的一个大致的趋势，其实暴力在减少。那么人类社会高度的受益于暴力的减少。从二次大战世界以后， 其实这个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是相对世界角度来看，其实已经是非常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时期。那和平对于发展经济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福利来说是啊再重要不过的。我可能这个人天生比较乐观。乐观其实不是一种判断，乐观是一种选择。你要选择乐观你就乐观。所以我是一个挺乐观的人，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好。我们的读者读完我这本书以后，可能你也会得出同样的观点。但是我这个观点可能在书里没有特别的明确的讲，我在想我下一本书我要把这个观点大张旗鼓的写出来。
这个世界其实它存在某种反身性的，
嗯，
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让它变好，都愿意让渡一些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真的能够向这个方向去走。
我想我之所以做这个容易做这个选择跟我的职业可能有关系，因为我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最容易说的口头禅，
嗯，
叫 in the long run，对吧，或者 in equilibrium, 这长期来看、
嗯、
均衡条件下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对吧，
对，
所以我平时可能受这个啊年轻时受的这个啊训练或者读了论文就深刻影响，
嗯，
我就想问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事情长期来看会不这样，在均衡条件下还是不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我们今天啊，你可能不太满意的一些东西，它不是一个稳态，它均衡条件下不该这样，长期而言它站不住脚。所以我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我当然现在读纯理论的文章比较少，我们读博士的时候就读大量的这个就数学建模啊之类的博弈论啊之类的，当你看到就是用一个非常简洁优美的数学模型就告诉你一群人在那儿博弈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均衡的时候，你是会相信这些东西的。所以我相信这个世界也许会有一些简单的很简洁的东西来解释。那么出于啊这种职业习惯或者职业病，我相信我们今天啊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我说过我不能代表大多数人，但是我相信我是1975年出生的，我们大概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很多人跟我有差不多的啊一些感受，那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些感受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绝对不是一个均衡，长期来看历史的钟摆会摆向所有人希望它摆向的位置。
就您从经济学的角度想，我想您指的这个经济学更多是指的就是从这种西方的市场经济这个条件下，
嗯，
但是市场经济说实话它引入中国的这个时间啊是比较短暂的，
嗯，
那么在我们中国大部分历史条件下其实我们是处于一种自耕农的经济，在黄仁宇的说法里面，那么自耕农经济他也讲到了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它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去领导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然后这种水利建设能够做好，能够让这个国家少受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冲击的话，那么通常来说这个王朝就会比较的安定，然后一旦这个发生自然灾害的话，基本上这个国家就会陷入饥荒、战乱和暴动。您刚才提到这个长期，那么市场经济呢，它是中国在长期历史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开端，而在这个大量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这样一个围绕着中国的自然灾害，围绕着这个国家的这个动员能力啊，然后以及这个天气地理气候的变化形成的这一轮一轮的这种冲击。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的均衡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呢？如果在西方的话我们知道那可能是贵族和王权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最后有了君主立宪制。而中国呢，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就是说在这种古代的长期社会当中，其实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良治，皇帝和老百姓之间在某些时候他也有一些这个均衡的状态，这个您可能给我结合你的书来介绍介绍。
对，非常好，你刚刚提到这个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其实时间比较短暂，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只是
一个开端，对的，
但是你要知道它进入西方也是比较短暂的，虽然相对我们长了，但西方过去几千年其实也不是市场经济，但这个市场经济为什么出来以后它的威力这么大，因为它允许 这个经济起来以后，一下子把这个经济的力量调动起来了，
嗯，
每个人的激励啊啊行为啊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嗯，
所以它的威力特别大。所以你刚刚讲到我们中国传统是一个大一统的金字塔型的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
结构，对，
那你在现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两个回答。第一个，你从历史上看，至少在秦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孔子他想回到的那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分权的社会。
嗯，
这个我想很多人，我们看《论语》，我们都会知道这一点，对吧？
对。
第二个，那在现代社会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正好在清华经管，对吧？你看我们的老院长，
嗯，
这个朱镕基同志。你在清华经管的时候，你一定听过一句话，如果你在清华经管学习企业家，在我们这儿培训，你一定听过不止一句话，就是啊1994年建院十周年的时候啊，朱镕基总理啊就是送给大家看，就送给就是在清华学习的同学一句话，
每人办好一个企业。嗯，
你说
每人办好一个企业，中国经济就大有希望。
对，那每人办好一个企业，中国经济就有希望。
嗯，
我们老院长是有大智慧的，你们每一个人办好自己的事情，那我们国家就好了。这是一个分布式系统，市场经济为什么是本质是一个分布式系统？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冲突，对不对？
对。
但我一直觉得这些冲突无非是因为我们中国是整个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后来者，这些冲突在西方也都发生过，太阳底下无新事。
嗯，
我个人我虽然认为政治就制度文化对经济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制度文化它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我们有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那自然有适合农耕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但现在我们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了，其实我们很多制度或者文化也在跟着变。那为什么现代中国人会觉得有些头昏目眩吧，或者有我们觉得有一些非常的拧巴？第一，因为我们比西方晚了400年进入这个游戏。第二呢，我们非常自豪啊，就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走过了西方300年的路，对不对？你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你不可能像我们的经济一样这么高速的变化。
嗯，
我们的肉身在21世纪数字经济时代 ChatGPT 的时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嗯，观念的变化总是很难
的，观念的包括制度的一些变化是很缓慢的，
对，
很缓慢的。
嗯，
但我相信这些观念、这些旧的观念制度，没有一个经济的支撑，它会消亡的。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的变化，可能很大程度上，它需要有一个整体性的冲击，能够从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哲学或者说这种信仰层面产生冲击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在南北朝的时期。我们第一次知道了有一个国家叫印度，
对，
掌握了佛法，
对，对，
它能解释很多的东西，
它不是蛮夷，
对，它不是蛮夷，
嗯，
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对信仰的一个冲击啊，比较的短暂。然后到了这个蒙古的时期，我们当时认为的就是外来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他们这个将整个的中国的土地和这个蒙古的土地甚至欧洲部分的地区统一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帝国。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野可能也随着这种武力的这种征服在慢慢的扩大。我们随着一些回族人、阿拉伯人他们带来了关于世界的一些知识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知道了原来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但是这些冲击都不如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那种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冲击对我们更彻底就是这些外来的这个冲击基本上看起来就是几百年发生一次，所谓每次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可能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会因为这些外生的冲击发生一次彻头彻尾的 一种更新和迭代。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现在又处在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你如果没有外面的冲击，你这个组织体就自然会进化。不就是就安静下来。
对。
你也没有必要变嘛。这个跟生物的进化一样。就是一定是我外面的那个刺激。
竞争压力才能选择。
你才不断的不断的往前进。
嗯、
那么1840年这个冲击，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您刚刚也说了，就是给我们的冲击特别大嘛。
嗯。
其实也不光是他们船坚炮利这个给我们带来这个巨大的这个震撼。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冲击以后你躲不过去。
嗯。
你像你说啊、佛教对我们冲击。那中国跟印度其实除了佛教以外其实也没什么交往。
嗯。
那我们接受了佛教那就这样。
嗯。
你说蒙古对我们的冲击。那过了几十年就被打跑了。那现在鸦片战争以后呢冲击它不是签了个南京条约就算了。你就在世界的一部分你出不去了。你被卷入这个全球化当中了。所以这个冲击对我们是挺大的。所以我在想中国有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中国的体量。我们这个体量是不可能自绝于全球之外的。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你关起门来没问题啦，尤其在现代社会，就人家就是打你或者怎么样犯不着。但中国这个体量，我们永远跟全世界发生联系，那么这个会相当于我们总是有新鲜的外部的影响我们的一些因素，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最有效的公司治理工具是市场竞争。我们把中国看成一个组织的话。我们就干成一个企业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无时不刻的市场竞争当中去。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说我不跟你竞争。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王老师你判断这个良治的标准如果给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标准的话你认为应该怎么来看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有一个两个标准。一个是很高的标准。我不知道将来人类有一天能不能达到。那就是马克思的标准。
嗯。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就我不知道能不能有一天能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在这个国家实现自由发展。
在全世界。
全世界就是良治。
自由发展。我不知道是不是人肉身飞渡进入虚拟室、虚拟室。
嗯。
戴上那个苹果那个。
眼镜。
眼镜。你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
嗯、
这个可能要不光是靠制度还要靠技术了。那第二个我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就非常的实际就我们中国古人的那些标准。
嗯。
当然我们知道孟子那些标准对吧
嗯。
啊老年人一周吃一次肉啊什么或者大同书里的标准老有所归啊鳏寡孤独皆有所养那些标准。我提一些现代社会比较就是简单的标准其实跟我们党中央提倡的标准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人均 GDP 大了多少
嗯
这种小康社会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呢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啊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医疗和退休的一个保障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教育能够一个比较优质的公平的开放的公立教育。我想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所有人都追求的。那么在中国我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自由的选择。对这个良治的这个标准其实和我们国家提倡了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是一样的。你看的那些字其实就在讲的是良治。
良治如果从这个国家和这个老百姓的关系来说它无非就是国富和民强两者国强民富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
对。那么在国强民富之后肯定追踪老百姓他会有一个感受就像您讲到的这种反馈。这种反馈呢从这个生物学自身的这种特征来说它应该就表现为一种获得感安全感从而产生一种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的这么一种状态。马尔萨斯时期的话其实我们理解良治我们的标准是非常容易得到统一的。我们大概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它的人口在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基本上认为它的经济是好的环境是好的老百姓是免于战乱饥荒的。所以人口的这种增长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是马尔萨斯时期一个非常好的判断良治的一个标准。我相信你也同意
对
比如我们中国古代的康乾盛世对吧当时中国人口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大高的一个地步。 但是现代社会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越是这个发达的国家呀，它的人口的增速越慢啊、甚至日本对吧，出现了这个负增长倒退，然后地球总的这个人口呢，其实是在不断增长的。地球的人口现在已经80亿了，现在我们担心的这种环境的问题，人类生存的问题，那就说明肯定是一些这个不是那么发达的国家，它的人口的增速反而变得更快。所以我们在马尔萨斯时期那一个一把去判断良知的尺子，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啊，它反而失灵了。就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经济越好啊，我们所谓的传统看起来的那种公司治理或者国家治理的体系越先进越文明的国家，
人口越少，
人口越少，那可能是不是他的老百姓的幸福感反而不够，反而是那一些治理我们看起来落后的，经济不够发达的，他的老百姓呢反而越愿意这个通过更多的这种生育和繁衍啊，来体现自己的这种某一种这种社会的选择。
我可能不是特别同意这个观点。那我知道今天中国很多人担心，因为日本和韩国也有同样的担心，就我们生育率特别低。
对。
对啊。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就经济学里说啊，你的选择代表了你的偏好。
嗯。
你选择越多你的福利越多，对不对？这是一些基本原理。你像我们这代人，我们父母这代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什么选择。没办法选择。那到了我这代人，那我们成长过程中那选择的就可选的就多了，对不对？那现在比如说00后或者95后吧，比如说很多人不生娃，这是他的选择反映了他的偏好，
嗯，
他可以做这个选择。我觉得从他个人角度来看，我不评判就是对生不生孩子好不好，我自己有小孩我很开心，但是我也理解有人可能觉得不需要小孩他也觉得开心，
嗯，所以这是一种人的选择增加之后的结果。
人的选择增加之后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如果认为任何原因、嗯、00 后或者啊年轻人他选择少生或者不生。
嗯。
就我们应该就是尊重他们这种选择。
在人类文明史中，如何治理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张，在竞争中兴衰更替。聚焦于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的形成和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才是一个理想的国家，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命题之一。重温这些争论和3000年来人类追求良治的努力与成就，既可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也能让有理想抱负的年轻人获得更多鼓舞甚至安慰，进而造福更广大的人群。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